啊，请看《三百记上》二十一章，《沙上》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沙上》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题目是“吃下圣言，警导得胜，破碎爱主”。吃下圣言，警导得胜，破碎爱主。所以今天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失败。失败在于哪里呢？大卫他在逃难当中，他逃避扫罗的追寻，他来到祭司那里，他求饼又求刀。虽然他求到了饼，也给了他刀，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得到。所以我们求饼让不去外面求，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得到这个饼，得到这个刀。饼代表主的话，生命的饼，神的圣言。我们在困难中最要紧的要得到饼，这个饼代表主的话，刀代表属灵的兵器，这方面呢就是警醒祷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大卫的失败，我们要找到他失败在哪里；一面是基督的得胜。为什么得胜？因为基督律法，神的律法在他心中，因为他经过科西玛尼园榨油的祷告，所以他完全得胜，他用属灵的兵器，他才能够得胜。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看这两张圣经，一面是求饼，一面是求刀，一面求饼，一面求刀。求饼就是我们要得到主的话，求刀就是我们要警导，也可以说遵旨与警导，遵旨与警导。所以大卫在急难中求饼求刀，但是没有得到生命的饼，也没有得到属灵的兵器，因此投降亚基。结果呢，装疯啊，做的假装疯癫，这样的羞辱神。那天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得胜，主耶稣有神的话，所以他得胜。他在科西玛尼榨油祷告，那个面对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得胜，那个荣耀神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分成两段看，小段就是一节对五节，我们现在先看前面六节。六节对三十节，因为一节对五节嘛，所以一共是这边六节，那边三十节。现在我们请看这边一至六，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至六。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你？”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从拉玛的拿约又逃出来了，因为他逃到了拉玛的拿约，扫罗还是在追寻。不但派人来一次两次三次，而且最后呢，扫罗亲自都来，所以大卫不得不逃。所以现在呢，大卫就来到了这个拿伯城，拿伯城就是个祭司城，也是个立位城，是个祭司的城。这里许多的祭司聚集在这里，它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城，不远的一个城。这个地方有祭司在那里侍奉着，也就是这里的侍奉代替了当年的示罗的侍奉，代替当年示罗的侍奉。所以大祭这个大卫呢就来到这里。亚西米勒一看见大卫来，又没有周围又没有跟随他的人，所以好惊奇啊，就战战兢兢迎接。什么？为什么要战战兢兢？这就可见了在扫罗的年代没有平安，大卫慌了慌张逃到这里，所以呢亚西米勒不害怕，战战兢兢啊，因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来迎接他，就问他：“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下面我们看大卫的回答。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派委托你这件事，你不要使人知道，所以我已经派遣少年在某处等候我。”后面一句可能是事实，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时代也提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求饼。所以大卫走到哪一定有跟随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没有带来分别，但是前面的话肯定是撒谎，所以一个人害怕胆怯就软弱，软弱就会撒谎。所以他说什么？扫罗送我一件事，扫罗追他还来得及呢，会委派他什么事情，还是个机密，还不能够告诉人。所以很明显大卫是因为害怕不敢讲，我是在逃命，或者我要到哪里去，我到哪里，他不敢讲，他非常害怕。所以一个人一害怕就软弱，可能虚构一些情节隐瞒真相，就说明大卫的软弱。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心里没有主和话。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或者他跟随他的人是四个人，所以要五个饼，这个不知道。总而言之，他需要饼，为什么逃荒啊，在逃难当中饥饿需要饼，所以饥饿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饼。但是大卫灵里的光景也是饥饿，也需要主的话，所以他求饼，或者你给我别的食物也可以。也第四节就是祭司的回答，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上面没有亲近之人才可以吃。其实这个话我们知道，祭司手下的饼就是陈设饼，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的是陈设饼，陈设饼只有祭司能吃。所以这里就是说，大卫现在需要饼，在逃难当中，作为这个亚西米勒来讲，实在他也面临着考验，给不给呀？是，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逃难，这个饼应该是给祭司吃，所以他怎么回答？他这个饼啊是油，那但是呢，不是寻常的饼，是圣饼。圣饼的意思就不能够随便的人吃，是圣饼。如果上面没有亲近之人可以吃，你是圣洁的，你可以吃。大卫就回答了，我们看第五节，大卫对祭司说，实在也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妓女还是洁净的。那不管怎么样，大卫是为了要饼怎么说都行，反正我是洁净的，这叫自称为洁净的妓女。那我现在行路，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这个也什么理由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大卫就是说，你给我饼吧，我是洁净的。我们常常不能够自称为洁净，我们到底洁净不洁净，那不是外面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洁净。你吃圣礼你一定要洁净，所以这也就是给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洁净就能够吃。第六节啊，我们看，因为大卫一定是非常窘迫，非常可怜，又是需要饼，又是很饿很疲乏，所以祭司就等于是违例破例就拿圣饼给了他，因为没有别的饼，所以祭司给他。我们知道这样的给他，这一个亚西米勒就等于是破碎自己，就等于是冒险，就等于一种牺牲和舍己。因为亚西米勒明明知道这个扫罗是在追寻大卫，大卫是在危险当中，扫罗是在坐在王位上，你今天你向着大卫，你亚西米勒有什么好处？你向着大卫，你就等于是与扫罗为敌。所以亚西米勒真是蛮有神的爱，亚西米勒蛮有神的怜悯，亚西米勒也可以说他这个行动就是神的爱超过了律法，按律法大卫不应该吃饼。所以神的爱，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引用这一段的话，表明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祭司就是献祭侍奉，神不喜欢人外面的献祭侍奉，乃是什么连续的一颗心，所以就把圣灵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的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所以我们就到六节，我们看表面看这一个大卫是得到了这个饼，是得到了，不要管他们，表面他得到了， 他得到了饼了，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得到，是没有得到。陈设饼是代表主的话，代表主的话，我们今天最要紧你要得到主的话，就是陈设饼，是至圣的真道，是主的圣言。大卫在逃难中最需要的，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虚构情节？为什么隐瞒真相？害怕呀，害怕，保命啊，保命。是，但是大卫最需要的是主的话，没有主的话，我们不能得胜苦难。在苦难中最要紧的是主的话。我们就到第六节为止。现在请翻过来，我们看这边，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节到三十节。二十六章一到三十节，这边呢，我们就是这边五节对那边的一节，所以我们就看一至五，一至五。耶稣说完了这一节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月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来拿住耶稣，要杀他。”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边是耶稣面临的被什么呀，被这个交给公会，要被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要苦害，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耶稣 面是大卫被扫罗追寻，这面是主耶稣被交给公会。但是耶稣是多么坦然，多么从容，那面是多么的慌张，甚至连祭司都害怕，战战兢兢地迎接他。耶稣明明地告诉门徒，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耶稣就要被杀了，也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也讲到了这些人是用诡计要害什么？要害主，用诡计要拿住耶稣，要杀他。只是说当极的日子不可，怕民间生乱，是两边相对。对的那年是什么？那年就扫罗全下没有平安，所以祭司都战战兢兢来迎接大卫，一定说你快进来，快进来，别在外面讲话，害怕呀，战战兢兢。什么叫战战兢兢呢？害怕、惊慌、恐惧的样子。就是这边来呢，这边来就是要杀害主，也不安。这些要杀害主的人有平安吗？你别看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也没有平安，没有真的平安。那面就是讲到整个的扫罗的权下的人是没有平安，那祭司都害怕，都惊慌。所以这边是公会的领袖，公会领袖阴谋诡计害主。对他那面就是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的来迎接大卫，迎大卫，也是因为扫罗的权下，扫罗要害大卫，所以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来迎大卫。亚西米勒是当时的祭司，是领袖，他还能够迎接大卫。而这边呢，这边这么多领袖，又是祭司长，又是民间的长老，但是他们都是公会的成员，公会的领袖，是专门阴谋诡计要害主。这两面多么不同，两面多么不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第六节到第十节，六节到十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这段讲到什么？有一个女人，这里没有讲是谁，但是在伯大尼的家里，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就是玛利亚，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趁着耶稣最后一次来到伯大尼坐席的时候，她竟然打破玉瓶。马可福音那里清楚说是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这里说浇在主的头上，也浇在主的脚上，别的福音说主的脚上。他是抓住机会来爱主，是破碎自己的来爱主，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玛利亚抓住机会能够破碎的爱主，抓住机会破碎爱主。对着那边就追大卫，大卫在关键的时候不肯破碎，所以就惧怕说谎。为什么惧怕说谎？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软弱失败，因为不肯破碎自己。所以这边玛利亚为什么能够打破玉瓶，能够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呢？因为他破碎自己，这个玉瓶就代表自己。我们这个己最难破碎，一个是肯破碎，那么你的爱就浇在主的身上，破碎的爱主，也可以说是漠然的爱主，破碎的爱主，这样的爱主。但是那边呢，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惧怕撒谎，不肯破碎，不肯破碎。这边是香膏献主，香膏啊，香膏就代表我们的爱，香膏竟然献给主。对着那边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爱惜自己，所以才编谎言，爱惜自己。这边是不顾一切，不顾一切的爱主。对着那边是急忙的逃命，急忙的逃命。这边我们看看主怎么说，一面看到门徒的态度，门徒看见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直到第十节为止，这边就是主来替玛利亚说话，被人难为，被人误会，但是他没有讲什么，主在替他讲，主在见证他在做件美事。那边就是大卫，因为害怕，所以就做一件 件什么错事，撒谎不是错事吗？也可以说做了糊涂的事。既然糊涂可以撒谎，可以变谎言。哎呀，小龙王啊，吩咐我一件事情，叫我替他办一件事情，这件事还不能叫人知道，从头到尾都是谎言，都是谎言。所以这件事发出香气，我们要发出香气来，但是对他那人是失去见证，大卫没有见证，一点香气也没有发出来，甚至对技术都撒谎，所以大卫失败。那这边就讲到这个女人的宝贵。第十一点，耶稣接着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穷人没有主，而且他将香膏浇在我身上，耶稣说是为我安葬做的，是安慰主的心。可以说玛利亚此举这个行动是有负于耶稣的苦难。耶稣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耶稣的苦难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今天玛利亚这样做，耶稣说是为我安葬做的一件事，就是有份主的受难。对他那边就是对亚西米勒，亚西米勒是什么呀？是受到考验，考验亚西米勒。怎么考验呢？大卫跟他要饼，跟他要饼，是一面是饥饿求饼。大卫啊，我们这个第三点对着那边说，饥饿求饼，你这里有饼吗？你给我五个，或者你给我别的食物。饥饿求饼，对着这边来是什么？这边一面可以对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打破玉瓶。玛利亚为什么打破玉瓶？为什么抓住机会这么爱主？主要原因为它里面有饼，常有主话。所以我们的心中呢，在关键的时候就考验出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话。我曾经大失败，就是因为在苦难中遇见考验的时候，我里面主的话一点也没有了，抓也抓不着，什么也抓不住。因为平常圣经就读到头脑里面去了，所以玛利亚不同，所以那边是饥饿求饼，这边是常有主话。那边大卫可以说心中没有主的话，这边玛利亚是平素静听主言。所以一个人心里有没有主的话，那也就是在苦难中，在急难中，你就能够处理的得当，你就能够面对，你就能够应付。但是这平素你能不能有主的话，是在于你平素每天都安静坐在主的脚前，把主的话继续在心里，藏在心里，装在心里。不然的话，到了时候就没有用了。到了时候就根本你根本就做不到，苦难来了就没有办法应付。所以大卫应该是当求生命的饼，不仅仅是求外面的饼。外面的饼你求几个，当时解饿，最要紧要求什么饼？主就是生命的饼，主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掰开。那对到这边来就是玛利亚，提主心安慰主。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生命的饼，他就会体贴主的心，而且为主安葬做一点美事，能够安慰主。所以两杯三杯，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问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叫做永被纪念，玛利亚的爱主永远被纪念。这个纪念的意思说，也是使得普天下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要得到玛利亚的这个美好的香气，都要被激动来爱主，被激励来爱主，像玛利亚这样奉献。这就是主的教训。对着那边，大卫这次的失败是永为教训，这边是永被纪念，所以实在是不同。下面我们再看，还有十四、十五两节。当下十二个门徒有一个称为犹大人，加利人犹大的。讲完玛利亚就讲犹大，玛利亚是抓机会爱主，犹大是抓机会卖主，卖主。其实犹大对主的话还少吗？天天听耶稣讲道，天天跟着耶稣，但是他心里他没有主的话，他里面追求的是什么？两杯香杯啊，你看看这边是什么？他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所以这边就是犹大只求财力，他求什么？他根本主的话他不在乎，我今天有力就行， 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个贼，他管钱囊，他藏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犹大的贪心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忽然间想卖主，平常就贪心。所以到最终呢，就是把主都卖掉，对着那边就求五个饼。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到底求什么？是不是就求五个饼就知足了，就够了？五个饼代表什么？物质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我们常常求来求去，就是求物质的需要，肉身的需要。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若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就是指着你们肉身所需要的一切，我就加给你们了，你不用求我就给你。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求是什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只求财力，那边是求五个饼。所以玛利亚人家是抓机会爱主，犹大是什么？我们在下面一段就可以看见了，16节到20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找机会卖耶稣，找机会卖耶稣。这个你们就对亚西米勒抓机会救大卫，帮助大卫。对亚西米勒来讲，他想这个大卫现在多么可怜，在逃难当中难免软弱，但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作为祭司亚西米勒，我应该帮助谁？是帮助扫罗还是帮助大卫？亚西米勒有一个选择。所以今天主就要上十字架了，你到底是爱主你还是卖主？现在的教会受到大逼迫，神的儿女神的仆人都受苦，我们到底是爱主还是抓机会卖主？这不是选择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抓机找机会卖耶稣，那边是抓机会助大卫，帮助大卫。17节，除旧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门徒就遵着耶和华吩咐耶稣所吩咐的去，预备了逾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坐席。所以这两个门徒这个是体会耶稣的心，门徒就问耶稣了，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就告诉他，所以为主预备这个晚餐，也不是按照自己的地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乃是问耶稣，照着主的意思来做，这是很要紧。我们常常呢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今天应该按照什么？按照主的意思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为主预备宴席，为主预备宴席。对着念的就是亚西米勒破例答应大卫，那真是破例了。答应什么？就把饼给他了。破例，这个破例是指的冒险冒死。答应大卫什么？答应给他饼，给个饼，这就是亚西米勒的牺牲，亚西米勒的这个对大卫的这个态度，肯为主，为大卫的缘故肯这样的破例。那边就是为主这个宴席，所以那边是圣饼，这边就是宴席。主耶稣最后了一次愿意跟门徒们一同坐席，要所以要抓住机会来赴这个宴席，这个宴席。所以这边就是与主同坐席。对着那位亚西米勒怎么说啊？你要洁净你才能吃这个饼，就自洁吃圣饼。饼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是洁净的器皿，你不能是有污秽有罪恶，不行，你沾染肉体情欲都是污秽。所以自洁吃圣饼，这边就是与主同坐席啊，不然你不能吃，你要与主同坐席。好，下面我们再看21到25。21节以后，那么就是耶稣和门徒们都一同坐席了，就指着坐席的这一段。21到25，正吃着坐，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顺溜走，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不要去世，正如经常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我们看看两杯相对这边，你不坐席，你不吃主的宴席，你不认识谁是犹大，都不知道啊。这个门徒当然有人要卖主，所以我们今天吃父主的宴席，就你要好好的吃主的话，你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才知道谁是犹大，不然的话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留心主的话，你才会明理看透，你才知道谁是犹大。所以两杯相对，这面是什么？一面是自洁，自称洁净。大卫的回答：啊，我少年人我是洁净的，自称洁净。这些见面呢，甚至要求谁卖主，这都不够。门徒呢都不知道主，哪一个人要卖主，所以忧愁。耶稣一说，他们就忧愁。所以一个一个问。那边呢，大卫是怎么样呢？大卫是自己洁净不洁净也不知道，反正我是很洁净的，自称为洁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洁净，这点就我们真正的看透，不是忧愁，你要真的灵也看透才行。所以怎么叫复宴席？复宴席就叫我们灵里视敌，那边就是吃这个饼，目的什么？真理成圣。所以这个祭司就说了，你非得洁净你才能够吃。所以两边相对，复宴认识犹大，你不复宴你不认识谁是犹大，你认识谁是这个魔鬼的诡计在哪里？有人要卖主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念呢，就阴道复洁成圣。你说你怎么成圣？不是我说我洁净，我以为我这个器皿洁净，乃是阴之道，你要自洁你才能成圣。阴道自洁成圣，那面是害大卫有祸，这面是卖人子有祸。扫罗不是害大卫吗？那扫罗之中就是有祸了，最后受罚扑倒在基利波山。那这边呢，耶稣说了，卖人子的有祸了，你不生在世上还好，也说明耶稣知道他不悔改，始终不悔改，那当然有祸了。现在我们再看26到30，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所以怎么样叫赴宴？这个赴宴席，你要真正的看到主在把这个饼掰开祝福掰开，这个门徒吃，这个饼就代表主自己为我们破碎，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舍己。主的破碎这个饼，为什么要举行圣餐？为了纪念主，效法主，跟随主，也要破碎，也要舍己，使万人吃饱。主耶稣这个饼为我们破碎，结果呢，为了全人类能够吃饱，能够吃饱。所以两杯相对，那边就是祭司亚西米勒舍己破碎为大卫。亚西米勒竟然真的大胆的把这个饼就给了大卫，这样做是冒着危险。这个证明就是掰开破碎为人类，主耶稣是为人类，为全民，为全人。一面是为大卫牺牲，一面是为罪人流血。所以下面你看看耶稣怎么样举起杯来，他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主为我们怎么牺牲？他的牺牲是为罪人流血，这个多人代表全人类，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使罪得赦免。主是这样的牺牲。那面就是亚西米勒为大卫牺牲。所以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知道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主耶稣甘心舍命，那边就是亚西米勒甘心牺牲。这边是唱诗遵旨前行。什么叫唱诗？上橄榄山，因为上橄榄山就是接下来要进入克西马尼园，遵循神的旨意往前行。所以唱诗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赞美得胜，借着赞美来得胜。唱诗遵旨前行，这是这边。那对着那边呢，我们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没有破碎遵旨，讲到大卫 得到了饼了吗？得到了，但是他没有破碎来遵循神的旨意。这边主耶稣带着门徒，这要点是讲到主自己，主是怎样破碎，破碎自己，唱了诗，竟然当然耶稣带着门徒一定平常也唱诗，在现在这个关键呢，这是马上面对着十字架，要上橄榄山，橄榄山就是榨油的地方，耶稣都能够带领门徒一起唱诗来面对，这就是说明主的得胜，主的得胜。但是那边呢，就讲到大卫虽然得到了饼，但是他没有破碎，他并没有破碎自己，所以主大卫是失败的。得到了饼，但是他没有破碎遵循神的旨意，没有，所以后面就看到他的失败，这就是第一个。一面也可以看到亚西米勒的行动是什么，是表现出神的爱，他对大卫是神的爱，超过了律法，因为按律法这个饼不能给大卫吃，大卫又不是祭司，大卫是君王。耶稣的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的饼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就表明神的义胜过了律法，这个义也是胜过了律法的那个义，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那个得救那个蒙恩。这就是第一大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七节到十五节，那么是三十一节到七十五节。第二段的题目是求刀用刀，你不但求刀，你要用这个刀，警导得胜，惧怕失败。我们看一下啊，可能我们不能再分段了，我们现在就是《撒玛上二十一章啊，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要从第七节开始到末了。第七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名叫多益，是以东人。以东益，多益是什么人？是肉体的，是以东人。他是扫罗的臣子，做扫罗的副牧长，扫罗的一个官员。为什么他被留在这个耶和华面前？那很明显的，他就是做敌人，做奸细，要刺探消息，要害大卫。但是呢，大卫也没有留心，亚西米勒也没有防备，这就是以后造成二十二章拿伯所有的祭司被杀，亚西米勒当然更被杀，就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为什么呀？因为多益在那里，你没有防备，所以我们时刻要防备，要警醒。第八节，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是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这又是撒谎。那意思说我为王执行任务太急了，紧急的任务我都来不及拿刀拿枪。实际上呢，他当然来逃难，他想自卫嘛，要刀要枪。其实大卫最需要的是属灵的兵器。什么是刀？什么是枪？属灵的兵器。你没有属灵兵器，怎么战胜魔鬼？怎么那个得胜？所以他要刀要枪。即使回答，你在以拉古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你曾经得胜的那把刀，这把刀是哥利亚的刀，大卫得过来，用什么？用光滑石子把哥利亚打死，以后用哥利亚的刀把哥利亚的头割下来，这把刀在那里，裹在布中，放在椅子的后面，可能已经长锈了，裹在那里。我们都有一把刀，曾经得胜，曾经警醒祷告，曾经蒙恩，但这把刀现在做什么呢？把它搁在那里，裹在那里，放在那里，放在后边，也不再用它了。所以就是说，你要可以给他，可以拿去，除去了再没有别的刀。大卫就说了，这刀没有可比，求你给我这个刀实在没有可比。但是大卫说来说去，要来要去，还是就要了一把普通的外面这个刀，他并没有真正得到属灵的兵器。所以这就是大卫要刀吗？要到了，得到了吗？得到了。但是这把刀应该代表什么？代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不是哥利亚这把刀，乃是神前有能力属灵的祷告保住前的能力。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到五节，你要有这个兵器，你就能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下面第十节，大卫 那天呢就起来躲避扫罗，逃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这就说明大卫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说明他里面既也没有饼也没有刀。因为心里没有饼，代表没有主的话，不明白主的旨意，随便乱跑，结果就投降，去投降雅吉王，跑到那里去避难。你等于离开了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第二点，他也没拿到，也没有真正拿刀，他没有属灵的兵器，所以就害怕，就逃到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就在雅吉说了：“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大卫是极力的想隐蔽自己，逃难人一定不愿意让人露出来他是谁谁谁，又免得人捉你。但是呢，不得了，到那里以后，雅吉的臣仆就把他认出来了，说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这不就是那个杀死万万的大卫吗？大卫一听不得了，你看十二节，大卫将这话放在心上，心里就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大卫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上，把谁的话？把这些臣仆的话、仇敌的话都放在心上。认识你就认识你好了，你靠主刚强啊。他不是，他害怕，害得不得了，甚害怕，恨雅吉王，要把他杀掉。于是怎么样？自作聪明。所以十三节以后，就大卫就装作疯癫，疯癫，假装疯癫，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就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就胡写乱画，唾沫留在胡子上，像个疯子一样。好好的一个杀死万万的以色列一个什么呀？未来的王，一个大卫，现在竟然装疯癫。雅吉就对臣仆说了，下面最后两节就雅吉不高兴，奉嫌他，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以为他真的是疯子，我的国度哪需要疯子，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到我面前来吗？在我面前来一个疯子，这人岂可住我的家呢？就等于下扑克令，你大卫不走也得走，是谁有神的美意？大卫经过试探，被亚洲王赶走，所以最后呢就来到了亚洲兰洞，以后在亚洲兰洞里经过失败，头完全的归向神，经过痛悔归向神，那才能够真正蒙恩。所以说人都难免失败，所以神借着苦难，借着这个非利士人不欢迎他，你越疯癫，你越想装伪装，你越装不了，人都真的是贼，你疯了人家更讨厌你，所以结果把他赶走。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人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里，就等于把他赶走。所以这在这边我们看到最后请翻31节到末了，31到35，这段是什么？这段就是耶稣啊预言门徒将要跌倒，耶稣说今日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经上的话都要应验。为什么如此呢？也是因为门徒们不知警醒，不知警醒。你没有警醒，你就没有力量跟主，到时候一定就害怕。所以果然后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头一个彼得就回答了，彼得对众人说：“虽然为你的缘故，众人呢、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可不能，我可不会。”我却永不跌倒。彼得说的坚决不坚决？从态度看很坚决，这么能跌倒我都不能。那么说你彼得比别人都属灵，比别人都强，都有把握，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却谨慎免得跌倒，这是保罗讲的。你以为站立得稳，是我永不会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彼得不是不跌倒吗？就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有的地方说鸡叫两遍以前，你三次不认我，你一次两次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有的福音是说还同你下海，和你同下天，我也不能不认你。我怎么能不认你呢？就冲我彼得这么爱主，我彼得这么样属灵，是主耶稣的高材生了。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一个比一个比着要表示爱主，表示不会跌倒，那最终都跌倒，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就是对立，就在什么呀，在耶和华面前，在祭司在圣殿里面， 那祭祀侍奉的地方有谁呀、啊？有扫罗安插的人，这两边相对啊，先对耶稣，这点是耶稣参透，而且预言，一面参透，一面预言，预言门徒将要跌倒，说明耶稣是多么的参透。对着那面就不去防敌，大卫也没有注意，扫罗啊不是这个亚西米勒也没有防备，就在这个注意的面前，两人就对话。这那面是做扫罗的臣子，对着这面我们应该做耶稣的门徒。问题是我们怎么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对于做扫罗的臣子，真的向着扫罗以后就是啊检举亚西米勒怎么样的给大卫，怎么帮助大卫，所以结果呢亚西米勒受害。我们今天要做耶稣的门徒，这边是彼得和众门徒都是这样，自信必跌倒，太自信了。众人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我永不会跌倒，结果你说永不会的，你当夜你就跌倒，自信必跌倒。那你是轻敌必遭害，太轻敌了，或者也看见了以为没有关系，指一点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轻敌我们一定遭害，这么你自信一定跌倒。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彼得和门徒血气刚强，对着那边是不是敌机，这都要失败，血气的刚强一定失败。那么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也一定是中计，一定失败，一定是受到亏损。你也再看36节以后，36到40，这点就是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克西马利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面祷告。于是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是先带着三个门徒进到科学版的人，是希望他们能够跟耶稣一同祷告啊，能够不是能够陪耶稣，能够与耶稣一同警醒啊。第三个人是时刻是跟主亲近的，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是主的要求。主说：“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下面就耶稣祷告的话。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耶稣在肉身当中，倘若可行啊，我就不喝这个杯，但是不要叫我的意思，要叫你的意思。这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遵行神旨意的祷告，是战胜肉体的祷告，不是逃避神的旨意。还有第四十点，我们念完这小段，来到门徒那里，耶稣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特别对彼得，为什么？彼得，你马上就要大失败，你还睡觉？对他说，你怎么样啊？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两杯相对，这边是当与主同警醒，那边就是当求属灵兵器，那边是求刀求枪，求刀求枪。两杯相对，那面是要刀要枪，对着这面是什么？什么叫要刀要枪？这边主耶稣要什么？主耶稣是榨油祷告，科西玛尼园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榨出油来。所以我们怎么要刀要枪？这刀枪代表什么意思？对着这面就是榨油祷告。什么叫榨油祷告？就是付代价祷告，把油榨出来。一面是主耶稣祷告得胜，那面是灵里失败，这边是榨油祷告顺从神旨，这边那个是不知警醒，所以惧怕说谎，又一次说谎，说王的命令紧急啊，我里面也没带枪也没带刀，惧怕不知警醒，所以惧怕说谎。所以大卫求刀求枪，实际他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属灵里的警醒。所以一面是大卫逃避神旨，怕受苦，这面是耶稣顺服神旨喝苦杯，肯喝苦杯。一面这里是灵里沉睡，他们都睡着了，灵里沉睡，这个那面就是没有刀枪，灵里沉睡啊，为什么灵里沉睡？没有刀也没有枪，那当然灵里沉睡， 接着再看41到45，这段就告诉我们耶稣说的最要紧的一句话，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这些总要进行祷告对着那里，就是这刀没有可比。所以什么叫进行祷告？进行祷告就是这个刀，这个刀没有可比，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总要进行祷告，你进行祷告这个刀就是没有可比，意思说没有不能得胜的。我们常常就不祷告，你试试，你真正祷告就是看见得胜，就是看见神的旨意冲出来，就是看见魔鬼三战失败。你什么时候不进行祷告，你就是失败，等待着失败，你再属灵的人也是失败。彼得够属灵的了，大卫也够属灵的了，也失败。是两杯三杯，大卫说求你给我这刀，对他这边来就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求这把刀啊，大卫求了半天还是求的是什么呀？就是血气的刀，他还没有真的求到那真的刀。所以这边就是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接着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43节以后又来见他们睡了，哦不，42节是耶稣第二次祷告，接着又第三次祷告。每一次祷告耶稣都是求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这个祷告是不容易啊。我们常常祷告是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是主最好你听我的祷告，我的意思成全。所以最高的祷告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全。有的时候实在不容易，当我们的感情我们自己意思和神的旨意不同的时候，你试试你再祷告都祷告不出来，除非你完全放下自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叫什么祷告？主是一直警醒祷告，可以说主是警醒祷告，可以说是遵旨祷告得胜，遵旨祷告得胜。而对着那边去呢，就是亚西米勒说的一句话啊，一刀啊，有啊，有一把，是谁？就是你打死哥利亚那把刀。但是呢，这把刀是裹在布里，是放在以弗德的后面，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指一时警醒得胜，你曾经用的那把刀，这意思就是大卫指一时曾经是警醒得胜。但是主耶稣是什么？是警醒祷告啊，是得胜到底，应该说得胜到底，主是得胜到底。一面是得胜的刀裹在布中，对着这边就是主将被卖仍然睡觉。你看45节，于是来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了。所以被卖了你们还睡觉，所以对着那边就得胜的刀裹在布中，裹在布中。所以刚才是主耶稣警醒祷告到底，主是一直得胜到底，是吧？得胜到底。而大卫呢是一时警醒过，曾经打过胜仗，曾经是用过这把刀，现在没有再用。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一直大有祷告，一直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要彻底的得胜，不要仍然睡觉。再看46到50，这里就是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人子的进了，说话之间他们就来了。卖耶稣的犹大来了，还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门前那里和他们一同来了。所以这点就看见主耶稣是从容的就义。这两杯相对，那面是什么？那面你看，那面的第10节就是大卫起来逃命投敌，逃命去投降雅吉，去找雅吉去。那这个见面是耶稣起来，耶稣不叫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从容就义，从容的被捉，被捉哪？耶稣没有逃跑。这一面是耶稣面对仇敌，那面是大卫投奔仇敌。耶稣能够面对，你们来抓就抓吧，一面是甘心被捉。耶稣甘心被捉，耶稣逃也可以逃，甘心被捉。对着那面是躲避苦难， 便是犹大亲嘴扔鞍卖耶稣。他给了一个记号，他为谁亲嘴，一个暗号，谁就是他，你就可以捉拿他。亲嘴扔鞍卖耶稣，这个认为就是阴谋诡计害大卫，认为就是扫罗的权势。所以逼着大卫这是逃逃，就是结果就跑到雅琪那里去，阴谋诡计害大卫，这个是亲嘴扔鞍卖耶稣。所以犹大随即找耶稣跟前做拉比问安啊，请拉比安，对耶稣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来下手拿住耶稣。所以这点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什么，难中刚强尊职，这么刚强。这约翰福音十八章怎么说？耶他们问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一说是，这些人捉拿他的人都扑倒，马上都倒在地上。所以难中刚强尊职，这个认为是大卫。难中苟且偷生，找个活命的地方逃奔，苟且偷生。因为是大卫曾杀死万万，你看被臣子都发现了，这不就是那个杀死万万的大卫吗？曾杀死万万，对着现在主耶稣，主得胜到底。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曾经不错，曾经爱主，曾经得胜，主得胜到底。所以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这是前面 我们明年啊，就是51节，有跟随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这个就是彼得。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讲彼得伸手拔刀，将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砍了一刀，把他耳朵给削掉。耶稣就说收刀入鞘吧，韩仲他的必死在刀下。这是又一段啊，我们看看这一段。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12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主的每一个行动啊，都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都能拿强刀吗？我亲身坐在殿里教训你们，你们却没有拿我。”啊，我们到55节为止，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彼得拿起血气的刀，讲了帮主的忙啊，帮倒忙，拿血气的刀。这个面面就是大卫丢了油得胜的刀，把得胜刀都丢了，都丢掉了。一面是不认识主为王啊，不认识大卫为王啊，那边这边呢就是捉左如拿强盗，把耶稣当强盗，强盗来捉拿。耶稣是王啊，耶稣才就是杀死万万的那一个王。那边呢，那边那些个非利士人他们也根本不认识大卫是真正的王，是神要立的那王，只不过看见杀死万万而已啊。正对到这边来，就是这些的捉拿主。耶稣说：“你们捉拿我像拿强盗吗？”你看看，把耶稣当强盗来捉拿，耶稣明明是王。他们这样竟然这样。那边是投奔人为救急，大卫啊为什么投奔人呢？为了救自己。对他这点就是主耶稣信靠神不救急。所以耶稣说这句话说，难道我不能够求父差遣啊来什么差遣12营多的天使。我们知道12营，一营呢据说是6000人，6000个兵，12营就是72000。主耶稣吩咐就能够派这么多人来，几万几万都能来，还怕你啊？耶稣不能救自己，耶稣能，但耶稣不救自己。就为了遵循神的旨意，信靠神不救己，或者遵神旨不救己。那边呢，那边是投奔人为了救自己。这大卫何等可怜呢？再看56到60，56节，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边是离开逃走，这边都逃走。这边念的什么呀？甚惧怕，那是大卫吓得不得了。为什么？又把人的话装心里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耶稣在受审判，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受审判，这里是神的律法在心，所以主不害怕。这边就是大卫人的话放在心里， 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人的话放在心里，你总害怕。你早嚼吧，你早嚼来嚼去，想来想去都是人的话，越想越害怕。但是主耶稣是有律法在他心里，这两边相对，一面是惧怕仇敌，大卫啊听着以后吓得不得了；一面是勇敢应敌，是主耶稣勇敢的应敌；一面是啊，这个刚才我说了，神的律法在他心里面，所以他那个勇敢很受胜；一面是彼得远远的跟主，58节。远远跟着这个里面也是大卫的光景。大卫竟然怕亚吉王，你说亚吉王大还是神大，真把神忘记了，怕亚吉王。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彼得远远跟着，这个远远跟着也是代表彼得灵里的光景，又有点舍不得主，但是呢也有怕，就是挨主挨近了我也要受连累，远远的跟着。所以一面是惧怕仇敌的介入，你说大卫怕什么？他怕这个仇敌啊再进一步揭露他，那不得了，他简直逃都藏都藏不住了，就怕亚基的臣仆把他揭露出来。对着这边什么？对着这边就是你看60节啊，59、60，这是他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心人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这边什么？这边是主耶稣不怕假见证控告，主站立得住，真理在他心中，不怕假见证控告。这些面呢是惧怕仇敌的揭露，一句话就把他吓坏了。再看61到65，这个人曾说我们拆毁神，我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们就拿这个话来定耶稣的罪。大祭司就站起来说，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就见了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一言不答，是不言语。所以这些人呢诬告耶稣用不着回答，但是下面一句关系到真理，耶稣就要回答。但就是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向你启示，你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关系到真理，这是大是大非。你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耶稣就说你说的是。这两杯相对，耶稣是临危不惧，那面是假装疯癫，下的一个程度就是干脆就来假的了。假装疯癫，这个是临危不惧；一面是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有美好的见证，那面是丧失了见证；一面是向着主耶稣不断说你说的是，而且说然而我告诉你，你们还要看见人子坐在那里，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就是大有威荣。那面是失去尊荣，那边是大有威荣，这边是什么？失去了尊荣。一面是大卫保护自己，他为什么装疯啊？装癫呢？保护自己。对着这面是什么？这边是任凭定罪，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后来大祭司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什么呀？就是定耶稣罪，说耶稣说了奸枉的话，任凭定罪。耶稣这么刚强，不惧怕。那边呢保护自己，所以是装疯啊。点66节到70节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大祭司就问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说他该死的，就吐唾沫在他脸上。这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忍受，甘心忍受凌辱，又挨打又怎么样，他们又凌辱，说基督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我把这脸蒙上。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主为真理，主为真理甘受凌辱，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这边那边呢为己装疯，被敌正嫌，亚吉就讨厌他了，我岂缺少疯子。那边是为己，这边是为主为真理，主耶稣为真理甘受凌辱，那边是为己装疯，结果被敌正嫌，被亚吉王讨厌他，要赶他走了。下面讲到彼得的失败了啊，我们接着看。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你是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一伙的，彼得就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所以两杯相对，这个是惧怕，惧怕装假，那么就是大卫惧怕装疯， 彼得真假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我不证明你说的是谁，那就是耶稣吗？庄稼，所以我们一惧怕，所以胆怯都是地狱之子，我们可不能胆怯啊！彼得后来痛悔了，可不能胆怯，惧怕是庄稼，那么惧怕是庄稼啊！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彼得都是不承认，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他就出在门口想躲一躲，也躲不了。又一个使者过来了，看见他，对他说：“这个人也是从拿撒勒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而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时，旁边站的人就对他说：“彼得，你真是那一党的，你的口音都把你露出来了。”彼得是加利利人，是北方的口音，口音都露出来，你还没什么？结果发咒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立时鸡就叫了。鸡叫为什么呀？鸡叫就是警告彼得，叫醒彼得，你不要再沉睡了，你这次失败了，快醒醒。所以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所以彼得的苏醒，第一是环境，就是神界的鸡叫，鸡叫就是环境，神兴起环境来吼你叫你。第二是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结果呢，结果就出去痛哭。什么叫痛哭啊？这个痛哭代表撕裂心肠，痛痛的哭。我们也失败了，但是没我们太缺少这种撕裂的哭。我该死啊，我该死，我怎么连主都不认，我太对不起主了，我忘恩负义，出去痛哭。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因鸡叫痛悔蒙恩，这里是感谢这个鸡，没有这个鸡，彼得还是不认主了，糊涂了，是吧？因鸡叫痛悔蒙恩，那边是因敌叫，雅鸡叫起来了，那个因敌教逼走蒙恩，逼到哪里去了？逼到亚洲南洲，所以大卫才真正痛悔蒙恩。一面是想起主说的话，对着那面是听了雅吉的话，不走也得走。雅吉再发命令了，雅吉不要他，听了雅吉的话。所以仇敌有的时候对我们说话，仇敌的话你就知道了，拉单变脸色，你不走也得走。拉班的儿子也说话了，人家都变脸色，你还不走，赶紧走。这边是想起耶稣的话，所以主的话是真叫我们苏醒，耶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
最后我们看，一面是神界的鸡叫，是彼得痛悔蒙恩。